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欢喜庆祝耶稣的复活。不过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很自然的会问，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如果要从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挑出一件事，借这件事情来决定基督徒所信的到底是真还是假，
了解基督徒所信的究竟是真还是假。
那么所有的学者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想要推翻基督教的，
所有的学者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想推翻基督教的，
都会告诉你这件关键的事情会是耶稣的复活，
都会跟你说这件最关键的事情是耶稣的复活。
我想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定会问，
我想中美中基督徒有问会吗？
基督徒能够证明两千年前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
基督徒能够证明在一千年前耶稣真的复活了吗？
客观的来说，我们并没有今天所谓的科学的直接证据。
客观来讲，我们没今天所讲的科学的绝对证据。
没有任何一位在两千年前目击耶稣复活的证人，至今仍然活着。
是那位在二千年前的目击证人，到今天还是仍然在生。
没有办法让你直接审讯质询，
没办法让你很细心地去审讯和盘问。
我们也没有医学记录来记载耶稣是几点几分心脏停止跳动。
我们也都没有直接的医学记录来证明去记录耶稣是究竟是几时几分是心脏停止跳动，
记录他脑波停止确定死亡，
记录他脑停止是脑波停止是正常是死亡，
然后几天之后又真的活过来，
是几多日之后又再次复活过来。
今天我们到处都有公开的或是隐藏的录像机、录音机。
今天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隐藏的摄录机和录音机，
可以把一些事件的整个的过程都录下来，
可以将很多事的过程都整个录下来。
这些记录在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算是很有分量的直接证据，
这些记录在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算是很有分量的直接证据。
而耶稣的复活没有那样子的直接证据，
但耶稣的复活没有那样的直接证据。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基督徒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向别人证明耶稣两千年前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也都是没办法用科学的证据来直接证明耶稣在两千年前真的从死里复活。
但是学法律的人都知道，
但是学法律的人都知道，
就算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
所以就是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
从许许多多的间接证据当中仍然有可能推理分析一件事情当时大概的情形大概是如何。
但是可以从很多间接的证据里面都可以能够推理分析到一件事情当时究竟是大概是怎么样。
学历史的人也知道，
学历史的人都知道，
就算你不直接相信某一份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就算你不是直接相信某一份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或者它的客观性，
或者它的客观性，
你仍然可以从许多其他的历史记录来分析判断。
所以你从一种很多其他的历史记录来分析判断，
看那个记载它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究竟是可以再去看一看记载究竟它的可信度有多高。
一直到近代都还有人认真的去调查，
一直去到近代都仍然有很认真去调查。
他们是抱着想推翻耶稣复活的态度去做认真的研究，
他们是抱着想去推翻耶稣复活的态度去做认真做研究。
开始的时候他们是绝对相信这是个历史上的大骗局，
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大骗局。
但是他后来认真查考圣经及圣经之外许多的历史资料之后改变了看法，
但之后开始认真查考圣经和参考很多圣经以外的资料之后，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比如说有一位叫做 Albert Henry Ross 的英国人，
有一位叫做 Albert Henry Ross 的英国人，
他本来是打算要写一本书来驳倒耶稣复活的可信度，
他本来打算写一本书来帮助耶稣复活的可信度，
但是结果他研究越做越多，这本书越来越写不下去，
但他越做越多，就发觉这本书写不下去。
最后他放弃了他原来要写的那本书，
最后他放弃了原本要写的那本书，
而且自己相信了耶稣的复活，
也自己都相信了耶稣的复活。
后来他用 Frank Morrison 的笔名写了另外一本书，
他的朋友跟 Morrison 的笔名写了另外一本书，
叫 Who Moved the Stone，
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详细分析讨论耶稣复活是否可信，
详细分析讨论耶稣复活他们可信。
那本书从1930年出版以来一版再版，至今仍然畅销。
我们书从1930年出版之后一版再版，至今也非常畅销，
还翻译成很多其他的语言，
中翻译成什么很多语言，
连中文版都很畅销，
连中文版都很畅销。
英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叫做 Littleton，
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位名人叫做 Littleton，
他是文人兼政治家，
在文人兼政治家
还担任过英国的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
中当了英国的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
他年轻的时候深深相信圣经是一本骗人的书，
他年轻的时候深信圣经是一本骗人的书。
那他有一位朋友叫做 Gilbert West， 也是抱持同样的看法，
他有位朋友叫做 Gilbert West， 他都是有同样的看法。
他们两个人就一同立志要去分头收集证据来推翻圣经，
他们两个人就立志决定要分头去收集证据来推翻圣经。
那 Littleton 他选择去实地考察，要证明使徒行传关于保罗的记载是夸大不实的。
Littleton 他自己决定去实地考察，他要证明使徒行传关于保罗的记载是夸大不实的。
那 Gilbert West 他负责收集耶稣并没有真正复活的证据。
Gilbert West 他就负责收集耶稣没有真正复活的证据。
他们分头研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分头研究了相当长的时间，
结果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的承认自己放弃了原先的看法。
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很好意思地承认了自己已经放弃了原先的看法。
两个人都真心信了耶稣，也相信了圣经的可靠。
他们两个人都真心信了耶稣，也都是相信圣经的可靠。
后来 Littleton 写了一本书叫做使徒对保罗信主及成为使徒事件的观察。
他的这本写了本书叫做对保罗信主及成为使徒事件的观察。
你可能以为这本书哎呀没什么重要，
你可能以为这本书没什么重要，
你可以用图书馆的电脑资讯去查一下资料，
你可以用国内 的 电脑可以查一下资料。
康奈尔的图书馆保存了183份 Littleton 写的东西，
在康奈尔的图书馆里面保存了183份 Littleton 写的，
其中有好几份就是这本书的复印本或者是胶片，
给这个皮有些甚至是这本书或者是胶片。
那 Gilbert West 也写了一本书，
Gilbert West 也写了一本书，
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的复活，
刚才有的是一个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的复活。
你可能也觉得这本书大概没什么重要，
你有个这本书都没什么特别。
他因为这本书得到英国牛津大学颁发法学博士学位，
他是因为这本书得到英国牛津大学颁发的法学博士学位。
康奈尔图书馆也保存了不少 Gilbert West 的著作，
康奈尔图书馆也都保存了不少 Gilbert West 的著作，
也包括好多份这本书，
也都包括了好多份这本书。
在那本书的一开始， Gilbert West 引用了一句古代的名言，
在那本书的一开始， Gilbert West 引用了一句古代的名言，
他说对真理没有下过研究功夫的人实在不宜信口随意批评。
对吧，对真理没想查过很多功夫者是不宜顺口随意批评。
还有一位世界知名的法学教授叫做 Simon Greenlee，
另外一位出名的法教授叫做 Simon Greenlee，
他本来也是看到哎还有人信耶稣的复活，他大大不以为然。
他本来都是对人对相信耶稣的复活不大以为然，
他就决定从司法证据的角度去收集资料，
他就决定从司法证据的角度去收集资料，
他想要证明四卷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是编造的。
他相信在圣经里面这篇福音书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是编造的。
结果他认真研究之后得到的结论跟原先想要的相反，
因为他研究这样的结论跟原本想要的相反，
他确信耶稣复活的真实性，
他确信耶稣复活的真实性。
大家不要以为 Simon Greenlee 是个小人物啊，
大家不要以为 Simon Greenlee 是个小人物。
大家说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好不好啊？
大家说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好不好？
他是关键的创办人之一，
他是一个关键的创办人，
所有人都公认哈佛法学院有今天崇高的地位是出于他和另外一位教授的卓越贡献，
所有人都公认他 他们当年有今天总统的地位是出于他和另一位教授的出于贡献。
那 Simon Grundy 他在他写的书里面有一个对所有人的忠告。
Simon Grundy 他在写的书里面有一个对所有人的忠告。
他说所要求人的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表里一致。
他说基督教所要求人的是要人的。有人是表里一致，
在处理关于基督教的证据的时候，能够与处理其他证据用一样公平的态度。
在处理有关基督教的证据的时候，能够与其他证据一样，能够用公平的态度。
你容许这些基督徒见证人彼此对质，
如果你用他们的基督徒见证人彼此对质，
将他们的见证与当时的环境相比较，
将他们的见证与当时的环境相比较，
允许他们的见证如同在法庭里面一样经过严格的考证，
用他们的见证好像在法庭里面经过严格的考证，
好像让检察官前来盘问一样，
好像给检察官前来盘问一样，
这样之后我们对他们见证的能力和完整性和所说的真理才能够真心的接受，
咁样我哋对佢哋见证嘅能力、完整性，同埋所讲嘅真理，先至能够真心同埋接受。
讲到哈佛大学，不能不谈我们的康奈尔。
所以他的之后，我哋要讲一讲自己康奈尔。
很多本书在讲到一些名人从反对耶稣复活到成为基督的时候，都会提一个人。
喺好多书讲到一啲名人从反对耶稣复活到最后成为基督徒嘅时候，都会提到
其中一个人，叫做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叫做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会提到他，因为他是现在还活着的世界知名学者。
会提到他，因为他现在还是一个在生的世界知名的学者。
他担任过文学、神学和法学教授，他著作非常的多。
他担任过文学、神学和法学教授，著作非常丰富。
那大家在提到他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件事。
大家提到这些东西，都会提到一件事。
他是1952年以优异成绩从康奈尔毕业的杰出校友。
他是1952年是用优异成绩从康奈尔毕业的杰出校友。
他当初在康奈尔读哲学的时候，试图严厉批判基督教。
他当初在康奈尔读哲学的时候，试图严厉批判基督教。
结果他自己说，就像 C.S. Lewis 所讲的。
结果他自己讲，好像 C.S. Lewis 所讲的，
他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硬拖入主的国度。
他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拖入主的国度里面。
我真是很好奇，去查了一下他到底怎么信主的。
我嗰时就特别好奇，去查一下究竟系佢点样样信主嘅。
结果发现当时是有另外一位康奈尔的学生锲而不舍向他传福音。
结果发现当时有另一位可能有学生是锲而不舍地向他传福音，
那个人付了很大的代价，最后终于让他心服口服的信主。
那个人付了很大的代价，最后让他口服心服地信主。
那当初带他信主的那位学生后来成为了牧师。
结果带他信主的学生后来成为了牧师。
那位牧师在退休之后，在1997年把这间教堂便宜地卖给我们教会。
咁位牧师喺退休之后喺1997年将呢间我哋而家呢间教堂好平咁卖俾我哋，
就是 Pastor Herman Eckelman，
就系 Pastor Herman Eckelman。
Pastor Eckelman 已经在2001年过世。
Pastor Eckelman 已经喺2001年嘅时候过世。
但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康奈尔所撒下福音的种子，今天继续在开花结果。
但系佢喺康奈尔读大学嘅时候所撒下嘅福音果子，种子仍然系今日系开花结果。
那么在历史上有哪些论点是曾经被人提出来试图推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
咁喺历史上面，咁有咩论点曾经被人提出过嚟试图推翻耶稣复活嘅事实呢？
我做了一张表，简单的列出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论点。
我做了一张表，系列举咗一啲最具有代表性嘅论点。
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
我哋好简单咁睇下。
有一些想要否定耶稣复活的人，他们曾经提出过一种理论。
有啲想否定耶稣基督复活嘅人，曾经提出过理论，
就是耶稣根本是死的，尸体还在坟墓里面。
就系、是、耶稣根本系死嘅，佢尸体仍然喺坟墓里面。
听起来很有道理。
听起来好似好有道理。
但是我需要先告诉大家。
但首先我要同大家讲，
这些理论都是不相信耶稣的人到了近代才提出的新理论。
呢啲理论系一啲唔信耶稣。人去到近代先至提出嘅新理论，
其中一个理论是说，也许当初跟随耶稣的妇女，因为耶稣埋葬的地点，他们没有记得很清楚。
其中一個女人說，因為當初耶穌的婦女因為對耶穌埋葬的地點記得不太清楚，
當初太傷心了，沒有記清楚地方，
因為當初太不傷心，沒記清楚地方。
第三天早上要是天還沒亮就去找耶穌的墳墓。
第三天是因為天一光，天都未光的時候就去找耶穌的墳墓，
所以走錯了地方，
所以走錯路，
所以那個空的墳墓不是耶穌的，
所以那個空的墳墓不是耶穌的。
那跟这个理论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独立讨论的是所谓的幻觉说。
另一个可以同这个论点摆在一起，可以一起讨论的是一个叫做幻觉说。
就是说耶稣其实是死的。
就话耶稣其实是死的。
只是门徒太想耶稣了。
就因为他讲门徒太过挂住耶稣。
因为心理因素的影响都有了幻觉。
因为心理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家都有幻觉。
他们这么多人都以为他真的复活了。
他们有这么多人都。一齐觉得佢复活啦。
这部分我实在不需要多加讨论。
这部分我需要多加讨论。
还是一样，认为尸体还埋在坟墓的看法，不只是人到近代才用猜想的方法提出来的。
认为尸体仲系埋喺某个坟墓嘅睇法，系唔单止系啲人系去到好近代先用猜想嘅方式。
而且与其他历史的证据冲突太大。
同埋。同其他政治性嘅衝突太大，
邏輯性又太低，
邏輯性太低，
所以除了在辯論的時候被列為很有意思的說法一種說法之外，沒有任何的人認真的採用。
所以除了在辯論的時候被列為很有意思的一種講法之外，真的沒什麼人會認真的採用。
大家稍微花時間去網上查一點資料就知道。
大家如果稍微花一點時間去網上查資料就會知道。
在歷史上關於耶穌基督有沒有復活的討論，
在历史上关于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的讨论，
无论是正方或者是反方，
无论是正方或者是反方，
差不多全部都是根据一个大家都公认难以推翻的事实。
差不多都是根据一个大家都承认难以推翻的事实，
就是那曾经埋葬耶稣的坟墓，在他被钉死之后没几天就空了，他的尸体不见了。
就曾经埋葬耶稣基督的坟墓，系佢被钉死之后冇几日就空咗。
那空坟墓既然是一个难以推翻的历史事实。要想排除那是复活的神迹，就必须假设那是人做的。有好几个理论都说耶稣的尸体是被别人偷走了。
有几个好几个论点都是说耶稣的尸体是被人偷走了。
圣经马太福音有记载说，
圣经马太福音有记载，
坟墓空了之后，
坟墓空就之后，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怕出麻烦，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为了怕麻烦，
就赶快花钱收买当时负责看守坟墓的罗马兵丁，
就很快有人花钱收买当时负责看守坟墓的罗马兵丁，
叫他们说坟墓空了是因为门徒利用兵丁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了。
他就说坟墓空了是因为门徒利用兵丁睡觉的时间将尸体偷走了。
不只是圣经这样记，
不单止圣经这样记载，
后来找到了历史资料也显示，
后来找到的资料都显示，
当时的确有这样的传说，
当时的确有这样的传说，
而且这样的话被人用来否认耶稣的复活，
而且是这个这样的见解是多少人否认耶稣的复活。
最清楚的一份历史记载这样子说，
最清楚的历史记录这么说，
在公元41年到44年之间，
在公元44年之间，
也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不到15年，
亦都系耶稣复活之后不到15年嘅时间。
因为当时基督徒人数已经在罗马帝国各地迅速的增加，
因为当时基督徒人数已经喺罗马帝国里面迅速咁增加，
罗马政府感到严重的威胁，心中很不安。
罗马政府感到非常威胁。
罗马皇帝格老丢就写信问当时治理犹大和撒玛利亚一带的希律亚基帕一世，到底怎么一回事？
当时的罗马皇帝格老丢就问，写信问当时治理犹大和撒玛利亚一带的希律亚基帕一世。
那希律亚基帕的回答就是，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尸体被偷了。
希律亚基帕的回答就是说，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尸体被偷。
所以的确是像马太福音所记载的。
所以这个是好像马太福音那么记载。
这是当时犹太宗教领袖和罗马政府的官方说法。
这个是当时犹太宗教领袖和罗马政府的官方说法。
好了，那这个说法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
这个说法讲法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
你想看看，如果你要相信耶稣的尸体是被门徒偷了，
如果你要相信耶稣的尸体真的被门徒偷了，
你就必须相信门徒是冒着被逮捕处死的危险，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传讲一个自己编出来耶稣复活的谎言。
其实你需要去明白门徒是自己的尸体身体还是冒着他被捉被被处死的危险是接受耶稣复活的故事。
那这些门徒是为了传扬耶稣复活一个个被抓被骂被打，
这些门徒是为了传扬耶稣复活是一个被捉被打被骂。
等到其中几位门徒为此被杀殉道之后，其他门徒还不逃跑，
其中是有一两个门徒是为此被杀殉道之后，其他门徒还不去走，
还继续传耶稣复活，
仍然继续传耶稣复活，
直到自己也都一个一个殉道，
直到自己也都一个个殉道。
所以即使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学者在做了研究分析之后也同意这太不可能是门徒自己编出来的谎言。
所以即使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学者就算是做了研究分析之后都会同意这个没什么可能是门徒自己编出来的谎言。
另外有人在辩论的时候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
在辩论的时候有些人提出另一个可能性，
说尸体说不定是被犹太人或罗马人偷的，
他说这个尸体可能是被犹太人或者罗马人偷，
但这是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猜想。
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合逻辑的猜想，
因为缺乏合理的动机。
因为没合理的动机，
偷走尸体不是刚好帮基督徒大忙吗？
偷走尸体不是刚好是帮基督徒的大忙，
让他们可以相信，可以传扬耶稣复活。
有人生可以生存的完全用耶稣复活。
而且，如果尸体是在这些犹太人或罗马人手上，
何况如果尸体真的在这些犹太人或者罗马人手上，
等到他们想要压制基督徒的时候。
如果你用那些东西的
时候，只要把尸体拿出来就好了。
可以将尸体拿出来就好了。
何必后来需要用暴力的方式来逼迫基督徒呢？
何必后来用暴力的方式来逼迫基督徒？
那尸体被偷的理论既然站不住，
尸体被偷的理论被停不住。
在十八世纪末，有一位叫 Venturini 的人又提出一个新的理论。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Venturini 的人提出一个新的理论，
叫做昏迷说，
叫做昏迷说。
他说耶稣当时并没有完全死。
耶稣当时仲未有完全死，
在坟墓里面躺了几天之后，后来醒过来了。
喺坟墓里面瞓咗几日之后就醒翻。
还是先提醒大家。
首先提醒大家，
这个理论是在耶稣被钉死之后1800年才有人提出的新猜想。
呢、这个理论系喺耶稣，首先提醒大家，呢、这个理论系喺耶稣被钉死之后1800年先至有人提出嘅新猜想。
那昏迷说可信度高不高？
昏迷说。
圣经说罗马兵丁为了要鉴别耶稣到底有没有死，还用刀枪去刺耶稣的肋旁，死了才让人收尸。
圣经里面讲罗马兵丁为了鉴别耶稣究竟是死有没有，他就用刀枪去刺耶稣的肋旁。
像耶稣这么一个重大的死刑犯，
不是耶稣这么一个重大的死刑犯，
你相信犹太人和罗马兵丁会糊里糊涂的检验让他装死混过去吗？
你相信犹太人和罗马兵丁会糊里糊涂这样去检验给他炸死咁样混过去吗？
你再去查考一下圣经以外的历史资料。
你仲可以去查考圣经以外的历史资料，
看看当时罗马政府定人十字架是怎么定的。
去睇下当时罗马政府钉十字架系点样钉嘅，
你就知道有多残忍，那个对身体的折磨有多惨。
你就可以知道当时对身体折磨有多大同埋多惨。
然后你想一个人被钉过十字架之后还活得成的机会有多大？
你就可以再有谂下，究竟呢个人被钉之后，佢能够仲生存嘅机会有几大？
就算耶稣真的没死，
就算真系耶稣冇死，
他后来哪来的力量去推开挡住坟墓出口的大石头？
佢之后边有能力去推开呢、这个关住坟墓嘅大石头？
而且推开的时候还不能让看守的罗马兵丁发现，然后成功的逃脱。
而且系推嘅时候仲系能够系唔俾罗马兵丁发现，能够成功咁样逃脱。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你这种一个问题，
如果耶稣本来没死，那他后来是什么时候死的？
咁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耶稣本来冇死嘅话，后来几时死嘅咧？
为什么门徒要信一个没有真正复活的人，然后他们为这个殉道？
点解门徒要信一个冇真正复活嘅人为呢个人殉道？
所以昏迷说的理论，连其他不相信任何神迹的学者都觉得太荒谬。
所以昏迷说这个理论，就算。唔相信任何神迹嘅学者都觉得太过荒谬。
虽然被提出来，很快就被淘汰出局。
所以被提出来，好快就被淘汰出
局。最近这100年来，只有一小群在英国比较偏激的回教分子，仍然积极的主张这个说法。
只有喺最近呢100年嚟，只有好少群 这个标准听这个国家反击你这个刚举证这个说法。
那么还有别的说法呢？
有没有别的说法呢？
1994年有一个叫 John Dominic Crossan 的人提出了一个野狗说。
在这个标准里面的时候，有一个 John Dominic Crossan 的人提出了一个野狗说，
发表在他写的一本书上面。
他就在一本写的文书上面。
那 Crossan 这个人可是有个神学博士学位的。
这个 Crossan 这个人还有个神学博士学位。
年轻的时候还当过神父，只是后来退出去结婚生子。
年轻时候仲当过神父，只系后来退出结婚生子。
在最近15年，每次新闻媒体要报道关于耶稣的历史记载是否可靠的时候，几乎都一定会访问这个人。
喺呢15年嚟，每次新闻媒体要访问报道到关于耶稣历史记载系咪可靠时候，几乎都会访问 Cross 呢个人。
因为他的立场是坚定的否定一切的神迹。
因为佢嘅立场系坚定否决一切嘅神迹。
他要证明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
他要证明耶稣只不过是普通的历史人。
那他这种论调有很高的新闻价值。
他这个论调有很高的新闻价值。
所以他在1994年他的书里面他就这样说。
所以他在1994年出版这本书里面这么说。
他推论耶稣的尸体当时很可能就是被留在十字架上。
他推断当时耶稣的尸体可能是被留在十字架上。
后来被鸟或者是野狗把他的肉给吃掉了。
后来被雀仔或者是野狗吃掉了。
那么其他的学者对他的理论有什么看法呢？
咁好，其他学者对佢呢个理论有咩睇法呢？
大家最好的评论说，这个看法很有创意。
佢最对于呢个睇法评论最好嘅评论就系话，觉得佢呢个好有创意。
但是毫无学术价值。
但系毫无学术价值。
最大的价值是他个人多得到一些注意，也卖书赚了一笔钱。
最大嘅价值系俾佢自己系能够多得一啲注意，亦都系卖咗卖书赚咗好多钱。
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们。提出这些理论的毕竟还是水平不低的学者。
我们提出这些理论的毕竟还是一些水平低的学者。
提出的时间是离我们很近的十几年前。
这个时间是离我们很近的十几年前。
在耶稣复活2000年后的今天。
在耶稣复活2000年后的今天。
还有学者在努力找出否定耶稣复活的理论。
除了学者在努力去找出否定耶稣复活的理论，
这个事实告诉你什么？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
我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
如果你也同样坚持以不相信任何神迹做你的出发点，
如果你的是以不相信任何神迹做你的出发点，
你真的没有什么选择，
你是没什么选择，
要么说哎呀我不信就是不信，然后什么认真的研究都不做。
你一系就话我唔信就系唔信，我咩研究都唔做，唔系谂。
要么你是好像维持学术研究、认真探索的精神。
要么你就系维持学术研究、认真探索的精神，
却只在你假设的框框里面找答案。
但系要系会系一直喺你做出呢个假设框框里面问答。
然后继续试着提出昏迷说、野狗说那样的理论。
然后继续提出好似昏迷说、野狗说嘅理论。
这个框框真的有这么重要、这么可靠吗？
这个框框系咪真系咁重要、咁可靠？
这样的基本假设真的合理吗？
这个基本假设系咪真系合理？
讲到耶稣的复活，
讲到耶稣的复活，
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其实并不奇怪。
有人不相信的话，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从人的常理来说，这本来就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因为人的常理来讲，这个本来就系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实际上，我们看看圣经。
虽然
耶稣事先多次告诉他的门徒他将会被抓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多次跟门徒说他会被抓受死和从死里复活，
但他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以为一切都完了。
但是当他真的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以为一切都是结束。
等到第三日他真的从如同预言所说的复活的时候，我们看看跟随他的人的反应。
等到第三日我们耶稣真的与他所预言的复活的时候，我们看看原先跟随他人的反应。
那天早上最先去坟墓的是几位妇女。
那天早上最先去坟墓是几位妇女。
他们发现耶稣尸体不见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猜疑。
他们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猜疑。
天使说耶稣复活了，他们惊怕脸伏于地。
天使说耶稣已经复活，他们是惊怕脸伏于地。
他们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都不敢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从坟墓逃跑是因为他们又惊奇，什么都不敢跟人说，是因为他们好怕。
跑到门徒的地方，他们说有人把主的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跑到门徒的地 所在的地方的时候，佢哋话有人把蛆从坟墓里扫掉，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而门徒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妇女胡说，他们不相信。
佢门徒反应系，佢哋点样啊？佢哋唔相信。
彼得和另外一位门徒快快跑去坟墓。
彼得同埋另一位门徒好快咁样跑去坟墓里面。
看到坟墓确实的确是空了，彼得心里觉得稀奇。
啊，发觉坟墓真系空啦，彼得心里面觉得稀奇。
两个门徒走了之后，抹大拉的玛利亚还站在那里哭。
两门徒走了之后，抹大拉的玛利亚仲喺嗰度喊。
天使问他哭什么，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天使问佢喊乜嘢，佢就话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他转过身来，耶稣就站在那里，他却认不出来。
佢转过身嚟，耶稣就企喺嗰度，佢认唔出嚟。
等到耶稣叫他的名字玛利亚，他才突然意识到，在他跟前的就是耶稣。
等到耶稣叫佢名玛利亚，佢先突然间明白，企喺佢面眼前嘅就系耶稣，佢已经复活。
玛利亚好高兴回去告诉门徒，耶稣复活了。
玛利亚好高兴咁样翻去同门徒讲，耶稣已经复活。
门徒还是不相信。
门徒仲系唔相信。
那天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乡下去。
嗰日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乡下去。
半路耶稣出现与他们同行，他们却认不出来。
不同耶稣出现同佢哋同行，佢哋确认唔出嚟。
想到妇女所说的话，他们的看法还只是他们觉得惊奇。
听到妇女所讲嘅说话，佢哋仲系觉得惊奇。
一直到耶稣与他们一同用晚餐祝谢薄饼的时候，
一直去到耶稣同佢哋一同用晚餐祝谢薄饼嘅时候，
他们的眼睛才突然明亮，认出那是耶稣。
佢哋嘅眼睛先突然间明亮，认出嗰个系耶稣。
他们随即起身返回耶路撒冷。门徒也说西门看到了复活的主。这时候耶稣出现，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鬼魂。
但这个时候突然间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但他们却是惊慌害怕，以为看到的是鬼魂。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耶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那其中有一位门徒叫多马的错过了那天的聚集。
其中一位门徒，他叫多马，错过了那一天的聚集。
别人跟他讲耶稣复活，他说他偏不信。
其他人跟他讲耶稣的复活，他说他偏不信。
等到耶稣再次在他们中间显现，
等到耶稣再次在他们中间显现，
耶稣特别对多马说，
耶稣特别对多马说，
你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他说你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所以对于跟随耶稣三年与耶稣最亲近的门徒来说，耶稣的复活对他们来说也是违反常理、难以置信的事。
所以，对于跟随过耶稣三年、对耶稣最亲近的门徒来讲，耶稣的复活刚刚发生的事，他们也都觉得太过违反常理、难以置信。
但是，耶稣活生生的显在他们面前达四十天之久。
但系当耶稣活生生咁样显喺佢面前四十日嘅长久之后，
之后这些人再无怀疑，
之后呢班人再无怀疑，
而且从此不畏惧生命的危险。
而且从此不畏惧生命的危险，
放胆的公开传讲耶稣的福音，
放胆公开传讲耶稣的福音。
有一件事情很值得特别提醒大家，
有一件事很值得特别提醒大家。
以前我初信的时候圣经不熟，
以前我初信的时候圣经不熟，
以为耶稣的复活啊只是信仰当中的其中一小部分，
以为耶稣的复活只是信仰当中其中一小部分
啊，大概只有四卷福音书最后少提到一下耶稣的复活，
只不过是圣经福音书最后那里有一两章提到耶稣的复活。
后来才知道新约书圣经二十七卷书，除了最短的两卷约翰二书和约三三书之外，每一卷都提到耶稣的复活和再来。
最后后来先发觉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二十七卷书，除了最短两卷的约翰二书和三书之外，每一卷都会提到耶稣的复活。
从早期教会开始，耶稣基督的复活就一直是基督徒一切信仰的根基。
从早期教会开始，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
所以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所以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四十三节是彼得的其中一篇讲道。
今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到四十三节是彼得其中一篇的讲道。
对象是非犹太血统的意大利人哥尼流和他的一家。
对象是非犹太血统的意大利人哥尼流和他的一家人。
我们起印的时候读的是《使徒行传》十三章。
我哋睇嘅时候读嘅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那是保罗的一篇讲到。
嗰个系保罗嘅其中一篇道。
对象是犹太背景的人。
对象系犹太背景嘅人。
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只是强调耶稣的复活。
我哋睇到佢哋唔单止强调耶稣嘅复活，
也都强调耶稣的复活，有很多还活着的人可以亲口做见证。
如果强调耶稣嘅复活，系好多仲系在生嘅人可以亲口做见证嘅。
大家有空再读《使徒行传》。
如果大家得闲嘅时候再读一次，
你会发现门徒们传福音嘅时候一再强调的是耶稣的复活。
有冇发觉门徒传福音嘅时候一再强调耶稣嘅复活？
不只讲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佢哋唔单止讲耶稣为我哋嘅罪被钉喺死喺十
字架上，而且非常强调耶稣从死里复活，
而且非常强调耶稣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实际上比今天许多基督徒甚至许多教会所了解的要重要的多。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呢一件事，实际上系比今日好多基督徒甚至好多教会所了解嘅重要得多。
我们在新约书信里面也发现，
我们在新约书信里面也都
看，基督徒不是把耶稣的复活当作一个只是属于过去的历史事实。
基督徒唔系将耶稣嘅复活当作一个过去嘅历史事实，
而是相信耶稣的复活深深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而系相信耶稣嘅复活深深咁影响到我哋今日嘅生活。
我们在做慕道的朋友们，
我哋在座所有慕道嘅朋友，
就像卢昭在受洗见证里面所说的，
就好似卢超喺受洗见证嘅时里面，
当有基督徒很热心向我们传福音嘅时候，我们难免会觉得不可思议，还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动机。
当有基督徒好热心咁样向我哋传福音嘅时候，我哋会觉得不可思议，都怀疑佢哋嘅动机。
我以前也是因为怀疑，所以刻意与基督徒远远地保持距离。
我以前亦都系因为怀疑，所以刻意同基督徒保持好远嘅距离。
我们今天愿意真诚地向更多人来分享福音。
我哋今日愿意真诚咁样向更加多人嚟分享福音，
因为我们后来也是带着单纯的信心接受了主。
因为我哋都后来都系用一个单纯的信心去接受了主。
然后在这些年间，亲身经历到了复活的主活在我们里面的真实。
亦都系喺呢啲年间里面，我哋系真实咁样系经历到复活嘅主喺我哋。
也体验到这个恩典何等重要，何等宝贵。
亦都系体验到呢个恩典系何等伟大，何等宝贵。
一旦有了这个了解，就不可能不会开始去想，我应该把这个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
一旦有咗呢个了解之后，我哋就冇办法唔去谂。点样将呢个福音同更加多人去分享？
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只是向你们传。
所以朋友们，我哋唔单止向你传，
也向从小看我们长大的我们的父母亲、兄弟姐妹和其他的亲戚传。
我哋都同我哋从细就带咗我哋大嘅父母同我哋嘅兄弟姐妹传。
慕道的朋友问再尖锐的问题，我们都不以为意。
就算慕道朋友系，就算问几尖锐嘅问题，我哋都不以为意。
因为我们自己的家人也曾经用很不好的态度来拒绝福音。
因为我哋屋企人都曾经用很不好的态度来拒绝福音。
我们自己也都有好几位在信主之前，也曾经用更恶劣的态度来拒绝福音。
我哋中间亦都有好多位系喺未信主之前用好恶劣嘅态度嚟拒绝福音。
我和我太太1984年受洗之后，开始向家人传福音。
我同我太太喺1984年之后开始受洗之后，开始向家人传福音。
传了好几年之后，我家才开始有人信。
喺传咗好几年之后，我哋屋企先至开始有人信。
到了12年，也就是1996年，我爸妈信主受洗，我家这边才全部信主。
系去到12年之后，亦都系1996年，我爸爸妈妈先至信主受洗。
我太太
边先全部信。
我太太那边更是辛苦。
我太太嗰边仲系更加辛苦。
她费尽心思做过多少的努力？
佢费尽心思做好多努力，好多努力。
又衷心的每周为他家人的得救进食祷告，
又衷心咁样为佢每屋企人每周进食祷告。
祷告了多年，到2、3年前才有一个妹妹信主。
祷告咗好多年，系到2、3年前先至一个妹妹愿意信主。
到今年3月才看到他父母亲态度有改变，愿意信主。
去到今年3月先至睇到佢父母亲态度有改变，愿意信主。
大家知道我们的蜜月云姐妹热心传福音，带了许多人信主。
大家知道我哋嘅当中嘅乜英文姊妹佢热心传福音，
但他心中一大的遗憾是自己的爸妈始终不肯信。
但佢心中最大遗憾系佢自己爸爸妈妈始终唔肯信。
到今年3月，他的母亲总算态度转变，接受了主。
到咗今年3月，佢总算佢母亲系态度转变，愿意接受主。
店员好高兴，我们也为他高兴。
因为好高兴，我哋都为佢高兴。
只是他父亲还很硬，不肯信。
但系佢父亲仲系好硬，唔肯信。
1个多礼拜前突然接到消息，他父亲脑溢血昏迷不醒。
在1个多礼拜之前，他突然接到消息，他父亲脑溢血昏迷不醒。
燕云赶紧买机票回国。
因为可以完全买一点翻啊。
原本是上周六的飞机，没想到路上下雪，路上结冰，他们在去斯里机场上的路上发生车祸。
冇谂到系因为落雪，路上面结冰，佢系赶去斯里机场路上系发生车祸。
人虽没事，车子毁
了。人虽冇事，大家车偷走咗。
那班飞机也没有搭上，
飞机都冇搭上。
那天他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到很稀奇。
佢打电话俾我哋嘅时候，我哋感到好稀奇。
遇到这样的事情，叶云却说他和吴宪心中难有平安。
如果咁样嘅事情，但燕云同佢啊同燕都系话佢哋心里面满有平安。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姐妹和朋友，
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遇到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不怨天尤人、不唉声叹气、不焦急忧虑？
如果唔系有耶稣基督嘅复活嘅生命喺佢里面，一个人遇到喺咁样嘅事情、咁样情况之下，点解我可能系怨天尤人、唉声叹气咧？
老实说，当初我太太和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求神保守，让叶云不至于因为这一天的耽搁，后来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
老实讲，我同我太太喺祷告嘅时候，都恳求神保守，系因为让叶云唔系因为呢一日嘅耽误，见唔到父亲最后一面。
感谢神，周一先收到无线的第一个消息。
咁样睇。星期的时候收到福音的信息，
知道燕云到了，
知道燕云到了。
父亲虽然昏迷不醒，但是能够有点反应，能够握住燕云的手。
爸爸虽然是昏迷不醒，但是还有点反应，能够握住燕云的手。
星期三再收到无线的新消息，
在星期三再收到福音的新消息。
燕云先带着妈妈和家人一起为父亲祷告，
燕云先带着妈妈和屋企人一起为父亲祷告。
后来燕云夜里守在爸爸病床旁边，一个人继续祷告了好几个小时。
后来在夜晚里面因为是锁在他爸爸的病床旁边，一个人连续祷告了几个小时。
那时候他心中有一个 感动，去对主说，主啊，若我父亲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在心中接受了主，你让他的头从枕头上抬起来。
他心中里面有个感动的同主，他说，主，如果我爸爸是听了我的祷告，是在心里面接受主，这里有他的头从枕头上面抬起来。
他知道他求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他知道他求的是一件不是很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的父亲连眼睛都很少睁得开，
因为他父亲是眼睛都很少睁得开，
手也很少动，
手也都很少动，
要头从枕头上抬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事，
要头从枕头上面抬起来是不是很可能。
但当叶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竟然行了奇事。
但是因为这么祷告的时候，神就行了奇事，
他父亲的头真的从枕头上抬了起来，
他爸爸的头真的从枕头上面抬了起来。
叶云这时候祷告呼求出来，
因为在这个时候再呼求出来，
他对他父亲说，
他跟他爸爸说，
你若已经接受耶稣，请你再把头抬起来，
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请你再将头抬起来。
根据无线的 email， 这时候叶云的父亲再次抬起头来，
根据 email， 根据你的 email， 这个时候叶云的父爸爸再一次抬起头，
不是抬一次两次，
不是抬一次两次，
是连抬五次，
是连抬五次。
我一没有看到这里就热泪盈眶了。
一马上热泪都还盈到眼，热泪盈眶。
我一跟我太太讲，她眼睛也马上红了。
我一同我太太讲，佢嘅眼睛亦都马上红。
朋友们，人生是短暂的。
朋友们啊，人生系短暂。
每一个今天都是值得珍惜宝贵的。
每一个今日亦都系值得珍惜宝贵。
不要想到你人生最后一刻再来信。
冇谂，等到你人生最后一刻先至嚟信。
因为等到你人生最后一刻才信，谁来向你其他的家人传呢？
因为如果你等到人生最后一刻才来信，谁会向你屋企人传？
你自己又岂不是在这一生当中错过了许多经历主恩典的机会？
何况你自己又岂不是在这一生里面错过了很多经历主恩典的机会？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
救主人活着，因他活着，我们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决心，这有效生命，全能面对着明天的救助活着，领导活着，我们面对明天，引导活着，不再去
当中有很多慕道的朋友，
我们当中有很多慕道的朋友，
你真的是有心认真的来学习，
你都是有心认真的来学
习，我真的是在这时候邀请你能够自己在心中来向主祷告，
我真的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在心里很觉得投稿
来选择相信，
来选择相信，
相信他为你干事，
相信他为你担心，
相信他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相信他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相信他三日之后复活了，
你都还相信他被三日之后复活，
当你凭信心相信接受他，
当你凭信心去接受他，
他复活的生命会进到你里面，
他复活的生命会进到你里面，
能够在你里面带出新的生命，
能够在你里面带出新的生命，
让你的人生从此之后不一样，
让你的人生从此之后不一样，
让你能够经历到这首副歌所说的，
让你能够经历到这首副歌所说的，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
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只因他活着，
你若愿意相信接受他，
你愿意相信接受他，
就在心中跟主说，主啊我愿意相信，
你可以在心里面跟主说，
求你进到我的心中，
主啊我愿意相信，我愿意进到我的心里，
现在主我们谢谢你，
现在主我们感谢你，
知道你已经复活了，
基督已经复活了，
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亲身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
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亲身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
我们把我们在座慕道的朋友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希望你所有的慕道朋友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愿你赐给他们信心，
愿你赐给他们信心，
让他们能够接受，
让他们能够接受，
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愿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
让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经历到你生命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生命的大能，
求主祝福我们在边的门徒，
求主祝福我们 肯定都点了
鬼，也听我们为我们家人的就所做的一切的祷告，
也都肯定可以为听我们为我们家人得救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的名。
对不起，时间已经超过了。
对，
所以如果你有孩子在儿童组里面，可能要麻烦你先去接孩子。
如果你有小孩在幼儿园，可能麻烦你先有的去接小孩。